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法理学 Philosophy of Law。上次我们讨论了二战之后最精彩的一场辩论，两大法理学家，一位是美国的富勒，另一位是英国的哈特。富勒、哈特的 debate， 这两位辩论的焦点集中在纳粹恶法是不是非法，是不是要被解释为不法的实证法，然后有没有超制定法、超实证法的标准，那种超制定法的法律，也就是自然法。富勒认为有。其实哈特跟富勒的辩论基本上就是从富勒的这个支持自然法的观点所引起的，因为富勒在195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人的目的以及自然法》。这篇文章呢，哈特在1958年分离命题这里的第594页的注脚3有引用。正是因为富勒支持目的的解释，认为说法律规范目的的解释 purposive interpretation 可以跨越事实跟价值之间的这个对立鸿沟，它能够使这两个范畴之间产生一定的联系，因为他认为透过目的的解释，我们能够理解在过去自然法论里面经常强调的一点，就是人的行为其实是受目的导向的，也就是人会设定某一种目标，而来决定自己要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或行动，来达到那个目的、那个目标。所以呢，法律呢，它其实就是为了要规制、规范人采取行为的一种指引。如果这个自然法论的一个核心的假设是正确的，人都是目标导向的，那么法律根据这种人性论的基本假设来做它的设计，或者是司法者根据这样的假设来做法律的目的性的解释，那样才是最正确的一种方法。富勒的这个看法呢，是在二战之后被当作也是自然法复兴的一支，而且呢是强力的反对法实证主义的一支。因此哈特要在他1958年再次的坚守分离命题，所以其实富勒跟哈特的 debate 一开始发动者其实应该是富勒，也就是说1958年的这两篇两个人之间的讨论起因于富勒支持自然法及自然法所预设的这种人是目的导向的这样的人性的目的论。从人的目的导向，我们才能够理解纳粹时期的那一位告密者，那个廖贝亚这位太太，她的动机以及呢她的行为。因为利用1934年1938年的纳粹的反内乱法，她利用了这个法律来使得他的先生呢变成纳粹恶法底下的牺牲者。富勒说，一方面我们能够理解这位密告者他的动机是恶的，他的行为是错的，而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能够理解战后德国法院之所以认定纳粹时期的这个反内乱罪是恶法，而失去了作为法律的身份资格，是根据法律的目的，而不是仅仅根据它是实证法的那个形式。富勒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难道我们每一个人服从实证法、服从法律只是因为它有强制力吗？像是我们现在出门一律都会服从要戴口罩的义务，难道只是因为它是法律？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会受到处罚，难道是这个原因吗？还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合乎我们内在所设定的目标、目的？也只有从法律合乎目的， 才能够让我们判断说它确实能够被践行，能够被大家普遍的遵守。而这个呢，正是使得实证法具有效力的最主要关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我说的人性的目的论用的是假设两个字。毕竟人内在想什么，设定什么，其实是很难被外人知道的，甚至有时候自己也不是太清楚，对不对？那所以自然法论呢，按照夫勒他说的这种人性的目的论，事实上一向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它基本上只能作为一个假想，一个假设。虽然我们知道它真实存在，存在于你我的内心，存在于某一种大家共同普遍的会有一种类似的想法，我们会根据这样类似的内在的欲求，内在想要实现的目标，甚至有类似的动机，但是毕竟这些动机都是我们个人的，是私密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所以富勒呢，他很聪明地看到了这一点，否则他就会陷入哈特所说的很难从动机，从个人所认定的目的的解释去解释实证法，因为那样有可能会遇到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对立，那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呢？所以基本上并没有办法说有一种客观的目的的设定，目的的解释绝对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嘛。那富勒所提出来的解决的方法是这样子，他说我们可以区分两种，那种我们所不能观察的，是很属于每个人自己设定的内在，无法被揭露于外，没有办法在外面被看到的这一类的，叫做动机道德 aspiration， 动机道德 morality of aspiration。 这个动机道德是看不到抓不到的，它指向人的内在欲求跟期待动机。那所以法律呢，从外观上面，人的行为外观呢，是没有办法看出动机道德，因为动机道德涉及你的动机是好的，是坏的，是善的，是恶的，是故意呢，还是不小心。所以动机道德呢，只会在法跟道德之间有非常密切关联的情况下呢，才会变成一个重要的讨论的目标，也就是特别是在刑法的领域里面，它可能是我们在讨论减刑啊，或者是主观的构成要件的这些重要的考量因素，才会特别去讨论动机道德。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要讨论的是实证法实际上被大多数人遵守，而且是自愿的服从遵守，把它看作是一种义务。这种对于法律义务的尊重，有一个名词叫做义务道德，好 ，morality of duty。morality of duty， 义务道德正好就是法实证主义者所强调的，用来判断实证法效力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准。富勒呢，他当然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呢，他进一步分析义务道德的两个元素，既然是服从实证法，而且把实证法当作是一个值得自己的行为去加以遵守的一个义务的来源，对不对？那这时候，这个法律，这个实证法，还有两个元素，它具备这两个元素，因此能够获得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它当作是一个道德的要求来加以践行，加以服从。所以这当然也是跟前面我们说的人性的目的论有关。好，法律之所以变成我们的行为的一个指引，它创造出来一个我们加诸在自己行为上面的一个义务，而这个义务呢，它是好的，是善的，它可以达到某一些社会共同的目标，例如呢，社会秩序， 例如呢，减缓严重传染病的扩散，例如维系和平，例如解决纷争，有效率、经济以及呢道德之间的平衡等等等，这些个人跟社会的目标都有可能借由服从实证法，把它视为一种个人义务，而且是好的义务，加以遵守。义务道德不只是对一般人说，对行政、立法、司法也一样适用。也就是说，行政、立法、司法，它这个外在行为适用法律、解释法律的行为，一样有义务道德的要求。那行政、立法、司法以及普遍一般的大众，为什么会把实证法能够内化为自己行为的指引，把它当作是我们在做何种行为，什么时候做出适当判断、适当行为的一个指引呢？这当然是因为说人是目标导向的嘛，因此呢，这个实证法它必须展现出某一种他自己也是好的，他也具有某些善的良好的一些特性或是本质，他的内容不能太过于离谱，他的制定程序要符合一定的程序性的要求。所以福勒他底下他会指出来说，要能够像法实证主义者说的，让法律能够成为每个人的外在行为的指引，那么法律的这种规则呢，必须要符合某一些特定的原则。那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法体系的这个两组重要的构成成分，一边呢是指引行为的规则，因为它能够具体的告诉我们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状态下要做什么样的合适的行为。除了各式各样的行为指引这些法律规则之外，法体系呢还有非常多的原则，就是所谓的法律原则。所以整个实证法的体系是由法律规则跟法律原则所组成的。原则 principle 这个字是源自拉丁文 principium， 它这个是两个字的组合，一个是 primus 首要的、第一的，和 capium 排在第一，抓取的那个思考，所以是思虑，是价值思考。在福勒之前，法理学者大部分呢，他们会各自选择以规则为主或是以原则为主来做研究的主要的对象。以规则为主，那就是法实证主义，尤其是分析法实证主义，从1832年以来一直是走的是这条路线。那重视原则的呢，自然就是自然法论、非法实证主义者。在19世纪之前，所重视的就是法律的跟个人的动机道德之间的关联，但是同时把原则跟规则的关系放在一起，并且尝试要分析他们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呢，福勒可能可以算是第一个做出重要贡献的法理学家。在经过跟哈特这个世纪的大辩论之后，福勒在1964年出版了他的重要代表作，叫做 The Morality of Law， 法的道德性。在这本书里面，富勒呢可以说是把法实证主义跟非法实证主义对于实证法的法体系的价值思考做了一个融合。他所提出来的原则跟规则之间的关系，是要透过他说的法律的内在道德以及法律的外在道德，同时从这两个部分来加以观察。法律的内在道德，这个 internal morality of law 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法律制定本身要符合民主跟正当的程序，这个是程序性的要求。 经由这样的程序性的要求而制定出来的法律，基本上就具备有法律它的内在道德。而法律的外在道德就指的是经由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当它适用的时候，适用在个案的时候，要符合平等原则，这些最基本的要求。法律适用、符合平等原则等基本的适用法律的要求呢，这个就叫做法律的外在道德 External Morality of Law。富勒提出法律的内在跟外在道德这两个面向，来说明为什么规则可以成为大家的行为的指引。那是因为法体系制定出来这些法律规则，以及他们在个别个案上面的适用，这些法律规则呢，都符合了刚刚说的那个内在法律内在道德跟法律外在道德的那些原则性的要求。富勒再进一步把他就美国的法律呢所做的观察，他整理出来八个法律内在道德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八个指标来检视法律是不是符合内在道德原则的要求。这应该就是对于法体系的最低限度的价值的思考。那他把这八项法律的内在道德原则呢，定位成是一种有所保留的自然法，它叫做 A Qualified Natural Law。 为什么是有所保留的自然法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内容。这八个原则是：一、法律要具备一般性；二、法律要是经过公布公开的；第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第四，法律明确性原则；第五，法律内容要一致性，就是不能相互矛盾，规范之间的一致性；第六，可行性，你制定出来的法律要是可行的；第七，安定性；第八，实际跟官方的行为一致。好，这八项是法律的内在道德原则。那为什么它叫做有所保留的自然法呢？那根据富勒研究，富勒的专家在后来富勒过世之后，然后针对富勒留下来的一些手稿跟档案所做的研究，有指出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说富勒呢是因为他在美国在二战之后的那个自然法的讨论之中，以及过去整个传统自然法那一向在至少在英美的讨论里面都是受到神学的宗教的自然法影响，所以在英文里面你如果讲到自然法 Natural Law， 很容易让人家想到宗教，想到基督教，想到神学的自然法。所以富勒是刻意要跟这样的自然法的讨论然后跟他们做切割，也就是说他所说的自然法是这些原则，而不是过去所谓的那些带有神学色彩的宗教色彩的自然法。所以他把自己的这个法律的内在道德原则这八项呢，定位为是有所保留的自然法。富勒所说的这个法律的内在道德跟法律的外在道德，其实整体来说就是指向实证法的道德性。那这个观念的提出来以及底下我们会看到的分析呢，有一种跟哈特分庭抗礼的这种姿态。因为哈特在1961年，也就是他们两个人辩论之后的两三年之后，他率先发表了法律的概念了 Concept of Law 这一本当代法理学的经典。那哈特在那一本书里面1961年所提出来的是法律规则理论 Rule， 法律是由初级规则跟次级规则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则所组合而成的， 而原则或者是自然法所占的位置，它是把它限缩到一个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内容。那这个关于规则理论的提出，对于福勒发展他的后续的理论来说呢，应该是具有某一种的关键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福勒1964年所提的这个法律的道德性，它基本上呢就是针对哈特规则里面所谈的，尤其是次级规则里面的承认规则。哈特的说法简单讲就是，我会遵守出门一定要戴口罩这个法律义务，我有这个义务道德把它看作拘束我的行为。那这是因为大家普遍都接受承认这个戴口罩的规则是有效的，而且呢官方跟一般的人大家都是这么做，而且呢基于我自己的某种动机或是目的，这一种内在动机呢也可以成为我在行为上选择服从这个法律规则的一个理由。所以承认规则呢可以证明持证法确实是具有效力的，它这个来源呢是基于某一种社会当中前存在的可以辨识的规则。而福勒呢他对于这个看法提出了他自己的修正性的见解，而且他这个见解呢主要是在说明你那个承认规则啊是一种外部的观察，可是呢人们对于这种法律规则的遵守服从而把它视为是一种义务，这样的道德性呢义务道德是基于某一种道德所符合的特征，那个特征也必须能够显现在法律法体系它的内容上面。福勒跟哈特他们的辩论展现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方法跟法律概念的取向。不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这两个人都非常重视分析，也就是说像是福勒分析义务道德跟动机道德，还有法律的道德性，他分析法律的内在道德跟外在道德。另一方面哈特分析初级规则跟次级规则，还有对于承认规则做了一种语言的跟社会学上的分析。这两位一个是非法实证主义，另一个是分析法实证主义，但是这两个人的法理学方法都被称作是分析法理学。因为不论是自然法论或者是法实证主义，基本上都非常重视对于自然法、对于原则、对于价值，或者是对于规则、对于实证法、对于社会上的这些语用的规则以及类似的法律的规则性，还有义务、命令和道德的内涵所做的分析。这两位呢代表分析法理学可以用在不同的立场上。而除了分析法理学以外，还有另外的仍然坚持法律呢有内在的某一些规范性，也就是说透过某一些具体的实质的规范内容才足以使整个法体系构作出我们所看到的规则跟原则的组合。而且呢在这个法体系的整个有机组合里面，原则要扮演最核心的角色，这时候规则跟原则呢就不再是组合的有机的组合而已，而是完全依赖我们对于原则的解释。而规则呢说实在的只是这些规范性的原则所派生出来衍生出来的那些行为的指引。 所以把重点放在原则的规范性，这样的法理学的方法被称为规范法理学。在1970年代之后的法理学讨论呢，已经开始进入一种完全分析式的法哲学的讨论，但是呢，还有一支不是分析式的法哲学、法理学，而是呢，依然遵循规范式的讨论法理学问题的这个方向。重要代表人物呢，就是美国的法理学家德沃金，好 ，Ronald Dworkin。Ronald Dworkin 呢，在台湾有非常多研究他的学者，所以大家可以很容易在网络上好或是图书馆里面搜寻到讨论德沃金的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献。那所以这个学期我就没有特别指定大家去读德沃金的一些文章，不过今天我们还是要来讨论德沃金对于哈特所提出来的这个重要的挑战，就是他用原则理论呢来挑战哈特的规则理论。原则理论跟规则理论 Rule and Principle Rule or Principle 这两个到底怎么分呢？我相信很多人念了半天也都会觉得哇，有时候被他们的分析在巨细靡遗的这个论证的分析呢过于琐碎，而有时候会感觉到晕头转向，不太清楚他们到底在辩论什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他们讲的规则跟原则试着用理由来翻译，就是把规则跟原则翻译成理由，把规则当理由也可以用。现在规定出门一定要戴护要戴口罩，这个规则它就是我出门一定戴着口罩不敢忘记的理由，所以它对人的行为呢具有一定的指导的作用，它就是一个 guide of our conduct， 所以它是一个 guide of conduct。 另一方面原则呢它也是理由啊，对不对？原则上这段时间我都宅在家里不出门，因为要遵守防疫的规定，这时候并没有什么规则叫我要待在家里，但是原则上我就是会待在家里。什么原则呢？就是其实也说不出来所以然，但是呢它隐约就是表达了一个价值的理由，对不对？经过了讨论，经过了自己的可能有时候还要自己跟自己反思一下，才会知道说哦，为什么我有这个原则，或者是说我们跟一般或者我们跟朋友相处也有一些原则，这些原则你不一定可以说得很清楚，但是确实它隐隐约约的存在。譬如原则上跟朋友去餐厅吃饭不想花太多钱，原则上呢都只去消费低于500块的餐厅聚餐，或者呢原则上呢不会跟不太熟的不是真的非常交心的同学约在餐厅聚餐，或者原则上呢聚餐的时候呢尽量希望是两个跟三个比较好聊天，而不是过多的人。像这些都是一些价值的理由，它也是一种理由，可是这个理由的性质跟规则的理由的性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从理由这两种不同理由性质来分析规则跟原则，它们分别对于法律判断会造成什么样不同的法律理由的呈现。很少人会把理由拿来做分析，除非是遇到了什么人生重大的困境啊，然后要不断的去思索这些哲学问题，否则的话理由呢通常是语言表达当中呢它潜在的有点像是潜规则或是潜意识 潜意识里面的东西，我们很少能够直接翻译理由成为我们一般说的这个语言。但是呢，在法学方法里面，我们必须要把理由讲得非常的清楚，否则呢，就会变成没有理由或是错误的理由，导出了错误的不能成立的结论。所以理由的分析呢，它会有一些看起来比较抽象的部分，那有一点点的困难，不过我把它写在 PPT 的第八页，大家可以参照着，然后一边的思考。法体系呢，里面的这些法律规则作为行为的指引，那这些法律规则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归成是理由里面的所谓的一阶的理由，就是我是按照现在定的口罩的规则，所以外出呢，这个规则就变成我的表面理由，我的一阶理由，它是一个 first order， 我们会一开始提出来的理由。说朋友说，哎，你为什么在家里也戴口罩？好，或者是说，为什么你吃饭的时候，这个都还要跟我们保持 1.5 公尺以上的距离？像类似这样的东西，我都可以说啊，因为现在就是规定，防疫优先。好，这些法律规则呢，都是我们一般会用到的一阶的理由，或可以称作是表面理由 prima facie 的理由。那法律原则呢，它就不是这种表面的一阶理由。法律原则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行政司法或是立法的时候，常常要为原则而辩护讨论，到底要怎么样具体化这个原则在个案里面，或是在个别的政策制定，个别的譬如说防疫的特殊条例的立法，甚至怎么样去修改现在的有关于药物进口、疫苗进口的相关的申请手续或是规定。像这些呢，原则性的理由，它呢很难直接用那种语言然后直接的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牵涉到价值的表达。那这些价值呢，要把它清楚的说出来，就要借由二阶的理由，或者我们说是后设的理由，是一些 meta 的 reason。 这些 二阶的理由、后设的理由呢，都是含带着价值的判断的这些理由依据。那譬如我们说平等原则、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比例原则，或是上是正当法律程序等等，这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有些是法律的程序要求，就是Fuller所说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有些呢，而且大部分是对于法律的实质内容的要求，那这就是Fuller所说的法律的外在道德。不管是内在或是外在道德，它都是一种价值的表述。所以呢，怎么样呢，能够在二阶的理由，好，去就是这个 second order 的 reason， 把我们的价值内涵说得非常的清楚，而用它呢来支撑我们的一阶理由。好，因为最终要做出来的法律的判断结论，那个东西都会要形成具体的法律规则，也就是在个案上拘束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因此呢，这个二阶理由呢，不能跟一阶理由矛盾。当然，同样的一阶理由呢，背后所预设的二阶的价值的理由呢，也不能跟他自己自相的矛盾。所以，不论你是先思考一阶，或是先思考二阶，哪一个时间顺序先后，或是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都没有关系，因为基本上这两组理由呢，它是互相的关联性必须要是妥适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说法理学的方法为什么分成分析法理学跟规范法理学，而福勒跟哈特呢，他们是属于分析法理学的方法，主要就是在于他们两个所分析的那些内容基本上都没有一定要适用在哪一种的规范前提底下，即便是支持自然法的某些程序性自然法，那像 Fuller 的理论，它呢也仅仅是针对于法体系的一些特征、道德性的特征做的分析，它可以适用在任何国家的法体制底下。 并且能够根据这一套理论去判断哪些法体是不符合这种正当的、合法的法律的原则的要求。因此 Fuller 呢，他的理论跟分析法实证主义一样，都是分析法理学的方法的运用。而德沃金呢，他底下我们会看到他讨论的这个有关于二阶的理由的运用，完全是建立在他以一个比较是成熟的宪政国家的法体系为关照所发展出来的论证，所以他的方法才会被称作规范的法理学方法，规范法理学，也就是他不走自然法分析的路线，也不走分析法理学的实证法分析的路线，而是认为说所有的原则作为二阶的理由，它必定能够形成一套自己的体系，用这个体系来作为我们认识法体系、评价法体系的最重要的依据，也就是所谓的原则一致性。那这个原则一致性根据什么一致性呢？根据美国宪法，像是美国宪法所订定的那些对于人权还有一些基本的宪法原则的保护，在这个整个宪法的基本权利跟宪法原则的前提底下，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法体系里面这些法律原则，它彼此不是互相矛盾的，不是零散的，它有一个一致性。好，那这就会让我们想到说分析法实证主义对于 实证法体系的分析，那种价值开放的、相对开放 的法体系观呢，是完全跟德沃金这边他的整个由原则一致性所支撑下来的法体系观是截然不同。换句话说，德沃金的法体系观呢，是建立在特定的社群的政治道德原则上，而能够形成他这个政治社群的道德，以及呢法体系的所谓的法律的内在或外在道德的一致性，所以他这个会形成一个比较是完毕的或是半完毕的法体系观。相对于哈特跟夫勒对于价值是抱持比较多元的开放的态度，德沃金呢，他的价值方法也被称为是方法一元论。那这个有关于方法学、价值学的讨论呢，因为就涉及到比较进阶的内容，那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先略过。为什么要先补充一下有关于夫勒？因为夫勒呢，他同样跟 The Walking 一样是反对法实证主义，但是呢，夫勒他的理论还含带有一种让多元的价值可以并行跟相互竞争的这样子的可能性，这样的空间。所以呢，夫勒的理论呢，也被称为是一种程序性的自然法。按照夫勒的说法，其实经由整个法治的原则的确立，那法律扮演的角色其实是平衡各种价值跟目标目的冲突的角色，所以法律应当可以超越多元的价值，也就是说法律它本身没有代表哪一种道德观或者是宗教观，各式各样的价值观都可以在民主当中呢，以及在正当法律程序当中相互的竞争比较，最后现实当中就会经由价值的竞争呢得出决定，而这种决定呢必定只能反映某一种价值或者是价值跟价值之间的妥协。那夫勒的理论因为集中在就他比较关注讨论关于个人行为的义务道德，而且主张说动机道德它是涉及个人的自由选择，所以法律对这一部分不应该干预太多。那夫勒这种程序主义的法治理论可以说就调和了法实证主义跟自然法论的某种对立，不过当然因为他理论上的这种比较对于价值多元的开放性，所以一旦抽离了个人动机跟自由的这个前提，那就会衍生程序主义可能会被批评为流于形式主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种情况。那少数跟弱势权利会不会有保护不足的问题？好，这也使得富勒他的这种有所保留的自然法呢，可能会在实际上的实行当中呢，没有办法真的贯彻，没有办法真的完全实现。不过当然呢，这就跟富勒他对于法律的正当程序，对于程序的这些原则，以及对于价值相对持比较开放多元的态度有关。那我们了解了富勒跟多肯的差别，那接下来就更能够清楚的去掌握到德沃金呢，他的做法就是在二阶理由这个原则的价值的论证这部分呢，他全力的发展出一种透过诠释方法，其实就是解释的方法，也被称为是诠释主义。它是透过这种所谓建构性的解释来达成这些价值冲突之间呢，最后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甚至是可能得出一个唯一正确的解答。那这个主张当然就非常的强烈，有学者就指出德沃金的这一套原则论证呢，几乎就是把法学者当作是道德哲学家一样的要求，所以他的法理学呢也被称为是司法裁判的总则。那像我上次所说的 Scott Shapiro 教授，这位排斥的法实证主义的代表，他在他的 podcast 里面有一集就探讨德沃金的整权法理论，就是这一套原则论证。那他就强烈的反对德沃金的原则论证这整套理论，他最主要的理由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 Shapiro 他认为说，如果是根据整个社群的政治道德原则来建立二阶理由，就是这个原则论证内在的一致性，那这样的话，如果你这个社群的政治道德原则里面是鼓励，是从过去到现在的这些主要的判决先例呢，建立起来的原则是鼓励，譬如说尊师重道的原则，是某一种传统价值的原则，这些当然是可能的，对不对？那请问这时候作为裁判者在积极的解释法律的时候，补充法律漏洞，假设有规范冲突的情况，那请问他是要根据社群的政治道德原则尊师重道一直下去，还是他其实要根据自己就个案的以及就原则的创造性的解释而做出最后自己的判断，也就是有一种哈特所说的创造性的选择。而这种创造性的选择呢，它意味着司法者他有一定的裁量的自由，而这个自由呢是不受社群的政治道德传统政治道德原则所拘束的。那 Shapiro 的批评呢是不是有道理，还有呢到底是哪一种理论比较优越，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来判断。我们接下来呢要看德沃金呢如何仔细的铺陈他的原则论证。好，那了解他的原则论证呢，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说，为什么在台湾目前的法理学的讨论里面，似乎不少的学者他们支持德沃金的理论。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对德沃金深一层的了解，那日后再去分辨，再去讨论究竟比较适合解释我们自己的目前的法体系，以及呢我们要为我们的法体系设定什么样的价值目标、价值决定，这些呢可能都会跟我们学习法理学呢在实际上实践的时候必然会面对的价值思考有关。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来看什么是二阶的论证，以及它如何能够解决艰难案件呢？
当人在为法律见解辩护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它是根据某种政策上的考量，这也算是一种目的，政策上的目的。譬如说德沃金他在认真看待权利书里面，他所举的例子是应该补助航空器制造商，那这样的法律目的呢，就是保障国防，例如是为了保障国防的政策目的。但另一方面，他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辩护一项法律应该成立，应该被适用，应该被解释为正当，这个理由呢是根据例如应该平等尊重所有种族文化，平等保障所有的种族文化。那他的目的呢，就跟前面那个政策性的考量不一样。应该平等尊重所有的种族文化，他的目的呢，是在保障权利，这些种族文化的基本权利。这个保障权利呢，显然不是基于特定的政策，不是为政策的目的辩护，所以这种目的叫做为原则辩护。德沃金称这叫做原则论据，所以原则论据呢跟政策论据就完全不一样。那各位认为说正当的法律判断应该要根据政策还是根据原则？德沃金说，当然经常会出现，有时候是为了政策，有时候是为了原则，而大部分时候是可能这两个是相互关联的，甚至在许多时候会看到政策性的考量会跟原则性的考量被混为一谈。也就是说，政策论据有时候会被包装呈现成原则的论据，原则的理由。德沃金在《认真看待权利》这一个书里面，他提到一个例子，譬如说假如行政机关他想要在公共的场所做种族区隔，譬如说公园只有白人可以进来，黑人不能进来，要做这种种族隔离的公共政策，那他提出来当然就是政策论据。如果根据这个政策的理由呢去做立法或是做裁判，那他所做出来的裁判呢就是政策论据的理由所支撑的那样的决定。但是同样的一个理由有可能被包装成原则，例如可能会有底下的这种说法，说在公共场所例如公园实施种族的隔离政策，主要是要避免过去在没有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种族的混处，然后呢常常引起暴动，所以有些人就会在这种暴动种族的纷争底下被牺牲，甚至被杀害。为了保护这些少数的人的生命安全，所以要在公共场所实施种族隔离。那这个原则的考量就是说是为了保护这些可能因为种族没有加以区隔混处而导致的生命权受到侵害。那这个原则的论据其实跟前面所说的那个政策的论据他们所要主张的结论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呢原则论据主要的用处是在凸显保护个人的权利，所以原则论据它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权利的主张。但是后面的这个原则论据固然是把少数人的生命权利放到他的理由里面，但是这样的论据呢并不能够正当化他呢真的可以被原则一致性所接受。这个原则一致性呢是德沃金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看法。原则的一致性是透过我们对于原则的最核心的内容来达成的。原则有一个什么样最核心的内容呢？德沃金把它称作是权利命题，也就是原则所要保护的就是个人权利。 那为什么德沃金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其实这跟他的某一个想法有关。他的想法是这样子，他认为个人权利，这个 right 是 individual rights， 每一个个人的权利呢，他具有得到分配资源的那个特性，所以他是透过权利，个人的权利还有资源分配的平等，好，他认为说整个社群的最重要的道德就是保障每个人的平等，好，所以是平等原则或是平等权至上，所以任何其他的价值的论证都不可能简单的混充为原则论证，假如他没有以权力命题为核心的话。所以权力就是原则论证的核心，简称论证的权力王牌。权力是一张王牌，就我们打牌的那最后的制胜的王牌 Right as Trump， 最后能够证明权力的就是得胜的那一方。回到德沃金刚刚他自己举的例子，就是公园公共的开放场所呢要实施种族隔离，那针对这样子的规定，有可能会把政策跟原则论据呢混淆。那即使是可以包装成权力原则的论据，但是呢那个借口说如果不实施种族隔离可能会造成冲突，然后造成少数人可能被牺牲被杀害，为了要保护这些少数人的生命的安全生命权利呢，而要实施种族隔离，按照德沃金他的分析就是违背了原则的那个核心的内容，那个核心内容是权利命题，而且是平等权，权利是平等的，好，而不是随便说这个是要保障哪一种权利。德沃金认为原则一致性正好就是要非常一致融贯的去贯彻所有权利都是平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宪政的社群的政治道德原则，所以把政策包装成权力论证，那样的权力论证呢也不一定能够符合真正的原则论证。那说到这边，今天的时间其实已经过了一大半，那针对于如何认识原则，其实到目前为止这些法理学家包括德沃金在内都没有告诉我们实际上可以操作的那些知识论的或者是价值学的那些方法的运用。事实上原则要怎么样被认识，那这个其实会是一开始涉及到的认识论的问题。假设呢我们不能对于原则有足够的认知，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形成像是什么是平等，什么是譬如说德沃金说的平等的权利，那这种平等权到底指的是什么。要认识法律原则，认识这些来自于自然法、道德哲学、道德原则或者是价值的学说的这些内容，那如何可能呢？底下呢我把它归纳成三个方向，不过主要呢先来谈两个方向，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德沃金所代表的诠释主义以及哈特所代表的描述主义。那我们就来看用诠释的方法可以去认识法律原则。第一个这种方式呢，德沃金呢他认为可以透过他自己提出来的一套平等权的理论教我们认识什么是权力的平等。那这个平等权的理论呢，它当然就是整个社群的政治道德原则最核心的内容，所以认识了这个平等的原则，也等于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原则论证最核心的内容。好， 所以德沃金的诠释方法呢，是在他的一本书里面仔细的发展出来的。那这个书是发表在2000年的，书名叫做《至高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好，他要讲 equality。他说平等权呢，平等它是法体系的一个至高的美德。好，那底下我就把他的解释，他的诠释告诉大家。德沃金说，我们可以不顾平等吗？任何一个政府统治所有的公民，并且得到公民所授予的权利 power， 如果这个政府对所有公民的命运却没有给予平等的照顾，那这样的政府就没有正当性。所以平等照顾 equal concern 是政治社群的至高美德。这时候出现了政治道德原则，好，这个社群的政治道德原则，平等照顾 equal concern 是政治社群的至高的美德。没有这个美德，政府就只是暴政。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分配非常不平等的时候，例如一些很有钱的国家，他所做的事情，政府并没有做到平等照顾所有的公民，这时候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正当性呢，就会质疑。因为财富分配的所有，因为财富分配是法律秩序的结果，财富分配，法律呢是扮演了分配财富的这工具的角色，所以他说财富分配是法律秩序的结果。用德沃金的话来说，很简单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公民的财富，你跟我每个公民的财富呢，可以说几乎完全受制于整个社群所施行的那个法律。不只是在治理财产权的那些法律对我们财富的影响，还有关于窃盗、契约、侵权行为的法律，甚至包括了福利、社会福利方面的法律、税收、有关于税的法律、劳动法，还有一些私人的民事之间的权利的法案，还有甚至包括了环境、环保、生态等等，像这些法律。那还有当然就是现在疫情当头，大家最关注的有关于健康的医疗的这些法律，这些呢通通都会影响我们每一个公民所分配到的财富。刚刚说的这一段话可以看得出来，德沃金主要是要借由一套资源平等的理论来推导出对于法律的目的的认识，也就是对于法律原则的认识，这是属于他的一套诠释主义的方法。那相对于德沃金呢，哈特的方法就被称为描述主义。那描述主义的这个原则的认识论，基本上就是来自于我们前几周已经讲过的效益主义，它是一种主观的价值的认识论。那这边呢，我就不再重复。接着我们要讲的是第三种方向，它跟前面说的诠释主义或者是描述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提出来的认识原则的方法主要指的是一种原理，而不是真正的去具体的认识个别的原则。那这个原理呢，也用了原则这个字，叫做合目的性原则。但是呢，它跟个别原则的那个原则的意义不同。合目的性原则在新康德主义所发展出来的方法二元论呢，它指的是合目的性判断的原理。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的是说，根据合目的性原则这个判断做成的原理，那什么是这里所说的合目的性？合目的性呢，指的当然就是前面我们说的一阶跟二阶理由之间的合理的妥适的关系。那根据方法三元论呢，这是一种判断的人跟他所判断的对象 主观跟这个客观之间的联系，所以它既不是纯粹主观呢，也不是单纯客观的。所以这个建构性的关系要怎么样去把它建立起来呢？它就牵涉到我们对于手段或者工具跟目的之间，跟我们主观设定的那个目的之间呢形成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原因跟结果，因果关系的判断。这个因果关系的判断呢，跟自然现象的那种因果关系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在 PPT 里面呢，我把上个学期我们谈的那个先天的范畴论，好，范畴论放在第13页，大家可以参考。那因为有看着这个范畴论的说明呢，会比较清楚。好，在康德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尤其是第二版 B 版里面呢，他提出对于亚里士多德范畴论的修正，也就是所谓知性的作用的12个范畴，也可以叫它是先天12范畴，但是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用先天这个字。那我有解释过，先天呢 a priori 其实就是先于什么，拉丁文先于什么，先于经验，所以你要把它称作是语言分析的12个范畴也可以，就是我们用语言表达具体的主张，这些语句命题会用到的四类判断，然后分别从四类判断各自再分析出三种，所以呢加起来就是有12个范畴。那底下我们看到那个四类判断分别有量的判断、性质的判断、关系的判断以及模态或是态样的判断、状态的判断。那针对目的的认识以及它跟我们选择的法律或是工具之间的关系呢，这个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属于哪一类呢？属于三跟四，也就是它是一个关系判断，同时也涉及态样的判断。所以底下我就举例子来说明，在关系判断里面有一个叫假言的判断，譬如说如果有施打有效的疫苗，那么就能减轻染上病毒染疫的风险，这个是一个假言的判断，如果怎么样则怎么样，若 P 则 Q。 因果关系的判断呢，通常针对自然现象符合这种假言的判断，是我们一般比较熟悉的。针对自然现象，譬如说如果下雨，那么外面的地面会湿，这是针对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的判断语句。这跟我刚刚讲的，如果施打有效疫苗，那自然的就可以减轻我们的染病的风险。可是我们在做目的的判断，法律跟它所要设定达到的那个目的，这不是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对不对？所以因果关系选言的语句判断还有第二种，是针对人的行为所做的因果关系的语句判断。这种针对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呢，例如如果像希特勒纳粹警察密告他人诋毁希特勒，则会使这个人遭到纳粹判决极刑。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告密者所看到的例子，针对人的行为，若向纳粹警察告密说诋毁希特勒，则会使这个人遭到判决死刑。这针对人的行为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它跟针对自然现象呢不一样，所以它会根据这个实际上的法律工具内容到底是什么，比如说纳粹的恶法，而形成事实上的判断。那会需要一些证据，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实上的针对人的这个行为的因果关系的判断呢是为真。好，那除了 涉及关系判断之外，就是涉及这个假言的判断，那因果关系还会涉及另外一个模态的或是状态的判断。那这个状态的判断有分豁然的可能如何的状态，或者是实际上存在的状态，现实的状态，以及呢第三种必然的状态，逻辑上必然。好，那么譬如说豁然的状态是，假如你努力用功就可能会成功，就可能会考100分，这是一种豁然率，豁然的状态。而第二个事实上存在的状态，实然的状态，譬如我们说地球是太阳的第三颗行星。 好，那第三种就是必然的状态，必然的那个模态的判断。例如全体必然大于部分，这就是一种必然性的判断。那我们在做规范性的判断，也会对应到就是做这种状态的太阳的判断。规范性的判断就是所谓因然的语句，因为前面我们举的那个假言的命题是针对事实，但是针对因然规范的判断呢，也同样有两类。那这两类呢，因为是因然的判断，所以它属于什么状态的判断呢？属于必然性的判断，就是我们是要求必然要实现。那这种必然性的判断有分两种，一种呢是逻辑性的，譬如说刚刚我讲的一般我们会可以思考的逻辑性的一种必然的判断，就是说全体按照定义，逻辑上呢它全体一定是大于部分，所以我们在语句上会说全体应该大于部分。那这个应该指的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可是呢，针对法律目的的那种规范性的判断，这种因然的语句呢，它所指的必然性是指的是下面这样的句子。例如到超商啊，应该要戴口罩，否则禁止进入超商。现在去超商就是 7-11 啊，然后全家、莱尔富等等便利商店，应该要戴口罩，否则呢一律禁止进入。那这个应该呢，它就不是逻辑那种必然性的应该，而是指的是规范性的应该。那这种规范性的应该呢，就是法律目的在从事判断的时候会使用到的语句。所以呢，因然语句分成这两种，而要注意的是第二种这种规范的判断，它呢是属于必然性的判断，也就是说它不是逻辑上的必然，但是呢它要求的是一定要实现。所以法律规定一定要戴口罩，那这个禁止命令呢，这个规范呢，它就是必然要实现。就这个意义来说呢，它是属于第四种太阳的必然性的判断。有了这个知性原则啊，这个范畴的知性原则的基本的认识之后，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说 OK， 我们在形成一阶跟二阶的判断的时候，在找寻那个原则如何适用在具体个案上面，那在论证里头我们必须要形成的那个找寻适当的目的解释，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原理和目的性判断，那这时候就牵涉到对于原则的认知。所以按照刚刚说的那个康德的分析，也在新康德方法三元论里面重新被讨论的，就是我们要形成原则的概念。原则的概念，那它必然包含了，既然是要实现法律目的嘛，所以必然包含了我们对于一个法律规则它所要实现的那个目的，那个价值决定之间的关系的具体的判断，因果关系的判断。那是不是就运用到刚刚在原理上面运用到刚刚我说的那两种语句判断的那个范畴，也就是关系的范畴跟 因然的必然性的那个太阳判断的这个范畴，所以它牵涉到的因果关系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线索去加以探讨。那这两个线索其实康德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的方法论，他有一节叫做方法论，他有特别讨论和目的性的推理要怎么进行。那我把这个和目的性的推理我给他一个代号，因为如果我们在说的时候不断的重复和目的性、和目的性原则、和目的性推理，大家会听得非常的疲劳， 不太容易了解。但我们就把这个关系一阶二阶的关系把它用 R 或是 RI 都可以，我们给它一个代号 RI 呢，它有两个方法的要素，就是要实际上去操作，有两个要素。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方法论这一章里面，他提到的要素，这两个要素叫做，第一个，根据判断者的经验，以及第二个，是根据知性对原则的认识。换句话说，一个是经验，另外一个是对于知性的运用。好，所以要增进方法的两个诀窍，康德说第一个就是去学习经验和范例的累积，而第二个呢，就是要对价值原则进行探究，不管是哪一个个别的原则，对这些价值原则要进行一一的进行探究。那康德其实在方法论这一节所说的内容呢，并没有很多，因为他特别提到了一点，在方法论的结论他特别提到一点，因为每一个知识领域他所涉及的那些原则呢，往往是非常的分歧复杂，所以你要看现在是用在哪一个领域而定，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像德沃金或是像效益主义这样说提出一套他们认为放在任何情况下可能都可以一体适用的那种原则的论证。康德依照康德的这个和目的性原则呢，它的原理事实上呢，就只能透过经验以及对于原则的探究，才能够形成和目的性的判断。那所以这个要在个别的领域、个别的知识的范畴里面去加以讨论。在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以及它所要达到的那个目的之间的关系呢，所做的和目的性判断是不是就真的架起了实然跟因然之间的那一道桥梁呢？那底下我们可以看就刑法作为例子，1944年那个案子，告密者他向纳粹当局密告他的丈夫有诋毁希特勒的言论，而造成她的丈夫被纳粹法院判处死刑，这个是事实的确定，它属于可以由证据去确认的，针对这个密告者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它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的判断是属于实然。而另一方面呢，德国法院在二战之后做出了告密者呢，这个密告者要受法律的追诉和处罚这样的判决的结论，那这是属于因然的判断，规范性的结论，那这是我刚刚说的必然性的判断。所以因然跟实然之间呢，要有一个连结。那我们如果运用夫勒、哈特或者是德沃金他们的说法，中间有一个原则性的目的的解释，那这个 purposive interpretation 这个目的解释就牵涉到刑法的要追求实现的那个价值，好，所谓目的到底是什么。根据应报理论，或根据威吓预防理论，或者根据其他的社会教化的理论，那可以去思考像1944年那这个告密者在二战之后受到德国法院依法追诉和处罚的决定， 究竟是根据什么样的转型正义的刑法的目的的考量。要追求转型正义，要判断，要就是在二战之后，当一个集权政权它失去人民的支持崩溃了之后，那遇到的这个民主转型过程当中，要去面对过去那个集权恶法到底是有效无效，以及曾经在遭受这个集权恶法被牺牲掉的那些人民的基本的权利要如何被恢复，他们的财产能不能受到合理的补偿，他们的权利的受损能不能被恢复，那这是属于转型正义的问题，而且确实是刑法所要面对的有关于溯及既往原则到底要如何被认识，如何被运用，不溯及既往的这个基本的刑法的原则呢，就是按照刚刚我们说的新康德的方法三元论的运用，它架起了关于那个事实的实然的判断，行为人所造成的后果的因果的判断，跟要导出那个结论应然规范性的评价最后的这个结论，中间呢就会牵涉到对于转型正义刑法目的的解释。所以从这三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和目的性它的这个原理的运用，要搭起这个实然跟因然之间的桥梁，那中间就是价值的这个中介，目的性的考虑。 OK，希望这个例子也可以作为我们在思考现在台湾要面对转型正义的问题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思考。我们在台湾现在防疫其实大家的自主性都蛮高的，就是防疫意识还不错，所以这几个礼拜虽然三级的警戒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过看起来好像台北市至少万华区是慢慢已经稳定了，控制住当中。那在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像是国外今天有报道比利时还有在伦敦都有示威抗议的活动，人民呢反对疫苗护照，反对口罩政策，然后反对政府施加的一些不合理的抗疫的措施，认为呢政府是不是扩权了，是不是逾越了防疫之必要而形成独裁扩权。好，这当然就是国外他们的权力意识非常高涨，台湾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太多这样的情况，顶多是对政府购买疫苗的政策不满。那这就显示出我们相对来说对于遵守法律对于遵守权威呢其实是比较服从的，那比较惯于服从权威的社会呢也要非常小心会有什么不知不觉养出了奇怪的权力的巨兽，权力的怪物。好，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在这段防疫期间呢，所以大家都是睁大眼睛盯着政府的一举一动在看。好，因此呢这个政府到底做了什么呢都会引起很多的讨论，也趁着这个机会大家在防疫期间在家里能够静下心来呢，把我们的所学呢跟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然后 去思考说我们学到的东西是如何可以学以致用。而刚好借由一些这些例子我也发现正好可以说明很多法理学上面过去的还有现在的一些重要的辩论争议他们在现实上面真的会产生一些效果，所以这些争论呢像是规则跟原则的辩论，实证主义跟非法实证主义的辩论，自然法跟反自然法的辩论，都具有非常强大的实践的意义。